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继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为生存而战，中国大学生扭曲的出路和仓皇的退守；第二个是中国调整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这是个问号啊；第三个是美国把视线投向古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网易自媒体时政先锋2月18号报道，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进行了深入而务实的交谈。报道说，会晤结束后，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宣布，中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能源援助。报道说，中国向乌克兰提供发电机等能源设备，国家开发银行和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36.56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乌克兰煤炭替代天然气的计划实施。中方贷款将用于乌克兰热电站的改造，实现天然气供暖向煤炭供暖转型。中方还会在乌克兰建设3座煤炭气化工厂。那么乌克兰测算，这个双方测算，热电站改造完成之后，每年可以为乌克兰节省6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可以有效地缓解乌克兰能源供应压力和财政负担。除了向乌克兰提供大额的贷款，中国还会在乌克兰建设大型的太阳能矩阵，部署26万块光伏板，覆盖第聂伯河周边的区域，让切尔诺贝利周围的地区成为绿色能源基地。那么这个项目的装机总容量有800万千瓦啊，八千亿千瓦啊。建成以后可以满足哈尔科夫州60%居民的用电，有效地缓解当地的用电压力。那么今年中国和乌克兰还签署1月份签署了这个农业投资合作规划，旨在推动两国农业合作。这件事情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调整？为什么呢？因为今年2月以来，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健康状况成为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2月份到现在，普京已经有10天没有公开露面。虽然克里姆林宫不断地发布普京的视频，但是外界都不相信这是现在拍的啊。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这个普京的时间不多了啊，这反映了普京潜在的脆弱性啊。那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中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普京跟习近平的关系啊。如果普京倒下，那中俄关系将会面临巨大的改变。那么目前乌克兰战争取决于俄罗斯能不能够继续这个强制性的征兵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所以呢，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立场，尤其是对乌克兰的立场，是不是开始出现了松动啊？我们要进一步的观察，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意大利警方2月18号表示，意大利内政部被黑客攻击啊，黑客的意图是盗取中国异议人士的资料，以及调查中国组织的官员信息啊。意大利警方说，黑客没有获取敏感资料，那么目前已经把调查结果移交给了司法机关。在此之前，意大利内政部在2024年到2025年被中国黑客攻击。中国黑客取得了意大利5000个警察的名单，其中很多人担任敏感职务，比如反恐、 比如说追踪意大利的异议人士等等。那么这起黑客攻击事件暴露了意大利和中国在毒品、网络犯罪、人口贩运以及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关系啊。那么中国黑客频繁的攻击世界各国政府机构和基础设施，其中重点是欧洲国家。那么中国的黑客组织叫 UNC6384， 去年攻击了比利时和匈牙利的外交部。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叫 APT31， 去年5月攻击了捷克的外交部，并且在2024年的5月窃取了法国议员的通讯内容。这是第二、第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警方2月18号披露了他监视澳大利亚佛教组织的三名中国公民和中国警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三名中国公民分别是31岁的女子，她叫郑苏瑞，还有一名37岁的女子和一名25岁的男子。他们被指控对澳大利亚的佛教组织观音堂心灵法门进行监控，并且收集情报。那么显然是外国干预啊。那么观音堂心灵法门是华人卢军红1991年在澳大利亚创立，他这个组织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非法组织。那么卢军红2021年在悉尼去世。澳大利亚警方披露的聊天记录，从2022年到2025年，中国警察在微信里要求这三个人打进观音堂心灵法门的核心圈，还说要爬得越高越好。中国警察还说这项行动有点像这个谍战片。那么中国公民说他们担心被捕。澳大利亚警方还说这三名中国公民使用谷歌脸书来搜索观音堂心灵法门的信息，还会查阅澳大利亚公司注册和商业资料。这起案件将会在4月份开庭审理。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加州太浩湖附近的内华达山脉2月17号发生雪崩，导致8名滑雪者死亡，那么最后一名失踪者也被推定为死亡。这是加州最严重的一起人命伤亡事故的雪崩。太浩湖附近是最受欢迎的滑雪圣地，那么这个滑雪队总共是15名成员，包括4名向导。他们是从2月14号到2月17号在内华达山脉的青山附近进行野外探险。滑雪队2月17号上午晚些时候遇到雪崩，9人被大雪卷走。6名幸存者利用紧急信号标和 iPhone 的 SOS 功能联络上了救援人员。救援人员2月17号深夜找到了幸存者。内华达县的官员说已经发现了8名遇难者的遗体，但是因为大雪现在还没办法运回遗体。这是第四、第五。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在和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叫劳尔罗德里格斯进行密谈，双方绕过了古巴政府的官方渠道来商讨古巴的未来。劳尔卡斯特罗已经94岁，他曾经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他的孙子劳尔罗德里格斯现在是41岁，是劳尔卡斯特罗保安团队的军官。 Axios 说卢比奥团队把劳尔罗德里格斯视为古巴真正的决策者，认为他代表更年轻更注重商业的古巴人那么这些人觉得跟这个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并且重视和美国的和解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政府的立场是古巴政权必须更迭，但是川普总统还没有决定古巴政权更迭的具体方式。 美军1月3号逮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导致古巴遭遇严重的能源和经济危机，其中包括停电、燃料短缺、交通瘫痪。另外，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2月18号访问俄罗斯，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布鲁诺前往俄罗斯当然是求救啊，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公开承诺提供燃料或者是其他的救援。第六，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对冲基金公司的总裁川普的金主保尔森一边反对产业外移，一边关闭他在俄亥俄州的铜管乐器工厂，他把生产线迁到了中国那么工厂的工人和当地社区痛骂保尔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总共有四套。那么这家这个乐器厂是在俄亥俄州的东莱克，它属于美国最大的乐器制造商，叫高恩塞尔玛。高恩塞尔玛是2013年8月被保尔森收购，保尔森把他自己塑造成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守护者，他公开反对产业外移，要求保护美国制造业和美国人的就业，当然就是回应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政策。那么东莱克工厂的工会表示，高恩塞尔玛公司1月份在劳资谈判的时候就突然宣布关闭工厂，解雇150名员工。东莱克工厂的工人海恩斯说，保尔森支持川普的对等关税，然后就掉头把工厂直接运到了中国，这是打了工人一个巴掌。第七，那有一个推特账号叫温总理的追随者，2月17号在推特上发布了温家宝手写写的2026年新春的一个贺卡那么贺卡是写给四川省北川中学的校长，叫刘雅春。那么贺卡的落款是温家宝，时间是2026年2月11号。温家宝在贺卡中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遇难的师生他说到现在想到还会热泪盈眶。汶川大地震是08年5月12号发生，那么北川中学死伤惨重抱歉。那有些班级50多人就活下来一两个人。汶川大地震爆发之后，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指挥救灾所以写贺卡给北川中学的校长，展现了温家宝的温情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印度政府放宽购买中国设备的限制，允许印度的国有电力和煤炭公司有限度的进口中国的输电零部件那么应对电力项目设备短缺的问题。那么另外，印度还在考虑购买中国的煤炭设备。印度政府2020年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要求中国公司在参与政府合同招标前必须先登记并且获得审批。2020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路透社说，这些限制措施将中国企业排除在7000多亿印度政府合约之外那习近平和莫迪2024年10月在喀山金砖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那么双方关系开始缓和。印度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增加500吉瓦， 但是这些电力项目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所以印度政府开始要求进口中国的输电设备。印度官员说，政府将很快会允许购买中国的输电设备。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统计局2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人数是104万，那么比2024年的82万高，但是仍然低于2019年的峰值140万。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人会减少，很正常。那么澳大利亚旅游业是去年9月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那么澳大利亚去年9月去澳大利亚的外国游客人数69万6500人，比2019年增加了 0.2%。 之后澳大利亚旅游业持续增长，去年12月澳大利亚的外国游客人数103万，同比上升 10%。 但是中国还没有恢复，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游客没那么有钱呗。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叫161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政府债务在2028年会达到二战后的最高值，原因是过去30年各级政府放松了对支出的约束。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2000年代的 34.7% 增长到2024年的 38.2%。 那么支出最多的类别依次是社会支出，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包括福利，包括托儿补贴，包括残疾保险计划，那么医疗保险支出排第二位，教育支出排第三位。报告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没有迫在眉睫的债务危机风险，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支出，并且进行税制改革，澳大利亚将不再是低债务的国家，在未来的危机中会更加脆弱。这是第十、第十一。NHK 报道，日本医疗机构报告，截至2月8号的一个星期，感染性肠胃炎的病例数平均每家医疗机构 9.5 例，病例数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连续五个星期增加。感染性肠胃炎是由诺如病毒引起的传染，所以它的症状包括发烧、呕吐、腹泻。感染性肠胃炎的传播途径就是食用了被诺如病毒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接触了患者的粪便或者呕吐物。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为了防止感染扩散，要使用含氯的家用漂白剂对地板、家具进行消毒，在清洗衣物的时候要把衣物浸泡在85度以上的热水中超过一分钟，就能杀死的诺如病毒。这是第十一、第十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2月18号公布1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的官员不同意降息，并且希望看到控制通胀取得进展，控制通胀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联储的官员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在减轻，但是对通胀的风险加重。有官员表示，如果通胀持续高于 2% 的目标，可能还会提高利率。市长普遍预计美联储3月份的议息会议将会继续按兵不动。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大学生找工作的问题啊，这件事情很让人震惊啊！就是中国大学生现在找工作难度到底有多难？我们来看看 为生存而战的中国大学生。那么前两天有人转发了一篇署名叫野李子的帖子，他这个帖子的标题叫目前就业形势到底有多严峻啊？帖子给出的结论是就业形势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严峻，但是比网上渲染的要复杂。这个帖子通篇读完之后啊，有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啊。作者是以他自己在江苏电力系统工作的经历来描述啊，当地的这个招聘的情况。怎么个招聘情况呢？你要是没有背景就是没有关系啊。985硕士是门槛啊，然后顶尖的电气学院本科或者是职工子女才算有机会啊。而且普通地市的供电公司每年都会招什么呢？清华电机系的硕士啊。那么这些高学历的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到了这些电力系统干什么呢？啊，倒班、巡检、抄表、填表、迎检啊，这些工作技校毕业生训练三个月都能胜任。技校毕业生跟就是高中毕业生啊。那么区别在于现在干这些活的都是985的研究生，而且这些研究生一蹲就是五六年，有些人甚至七八年还在干这个工作啊。作者提到一位2019年入职的武汉大学电气系的硕士，到现在他还在干值班、巡检啊，什么安全交底、抄表，做这个工作。他这么说，他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现在干的活我高中没毕业的表弟都能干，区别是我有编制他没有啊。那么在今年的就业市场，编制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值钱啊。中国烟草2024年校招一线分拣岗，分拣岗青色的硕士啊，最高学历分拣岗，烟草公司的分拣岗，工厂里面的分拣岗，最高学历是英国的博士，留学的博士啊。这是中国烟草，国有六大银行，大家知道国有四大银行，大家知道中国银行、农业、建设、工商啊，六大是加上交通，再加上邮储，六大银行。六大银行招聘柜员岗，柜员岗大家就是柜台的这个岗位。985本科是底线，研究生扎堆。所以呢，在这个柜台里给你点钞的那个人可能是人大金融硕士。说明什么？说明不是这些岗位要求高了，而是就业市场已经彻底崩盘了，高学历变成了筛选工具，不是岗位升级，而是人被压低了。那野梨子想表达的是并不是就业崩溃，他是说不是没有工作，是没有你不够格，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洗脑叙事。是现实恰恰相反，经济危机下的就业市场从来都不是平均塌陷，而是从上往下崩溃，高级的岗位最先消失，然后是中端的岗位。那么原本从高级的岗位工作的人怎么办？他岗位没有了，他就被迫向下挤占低技能的岗位啊。那学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唯一可量化的筛选标准，于是就出现了什么呢？博士去抄表，硕士去分拣，本科呢？本科就被挤出去了啊。那原本从事低端岗位的人那就被挤压的资格都没有啊，他只能向体力劳动、零工经济，甚至直接就失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旱涝保收的编制突然变得珍贵， 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好，而是因为他一切，而是因为其他的一切岗位都变得不可靠了。但事实上，真正残酷之处在于，你认为牢靠的那些岗位其实并不牢靠。为什么？政府也会没钱，国企也会倒闭。我们最新看到的是上海建工集团发明了什么西岗制度。西岗制度讲的是啥？停薪留职。北京建工集团最新消息，全员待岗。北京上海建工，中国 No.1 中国最大的国有建筑集团上海建工，北京建工中国第二，长安街沿线80%的建筑物都是他们盖的。你想一想看，谁牢靠？谁都不牢靠。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去年中国有120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有出路吗？那有一个网友，他做了一个叫身边统计，身边统计。这位网友呢，西南985工科毕业生，他对身边的同龄的亲友同学做了一个记录，他本人是2022年本科毕业，再加3年考研，没考上，做了全职儿女，然后先是零工，然后再半脱产备考，那现在呢，在上海的985读经管。仍然在为实习发愁。那他身边的这些同龄人当中，真正能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上升路径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啊。好，我们来讲讲他身边统计啊。姑姑家的表姐2022年毕业于省内一本医学院，23年考研失败，全职考公无果，找了一家私立医院上班，目前备考这个医学资格证，医学资格证呢陷入了一个考证必须在职，但是在职又没有时间备考的死循环，就是你考这些医学证，你必须在职。但是你要是在职上班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呢，他呢，这个表姐呢，就把这份工作视为阶段性的过渡，同时又准备考公务员。他向往旱涝保收的岗位，这个但是呢，合肥的公考非常卷，不容易考，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大姨妈家的表姐啊，97年出生，18年专科毕业，19年到上海工作会计啊，然后3年后意外怀孕，马上离职结婚做全职太太。表姐夫呢一个人工作养家啊，当时住的就是家里的房子啊，表姐夫应该是表姐夫家里的房子。2年结婚的时候打定主意不买房，说要等房价崩盘了再说。那现在房价真崩盘了，就更不买了啊。那么25年小外甥啊，就生小外甥，还是农村户口，现在无门槛直接对接市里的幼儿园，根本不看你的户口了。因为什么？大家知道啊，出生率下降啊，这是第二、第三。二姨家的表姐。23年毕业省内师范学院，在家楼下的幼儿园干幼师，后来打零工，这个客服销售都干，主打一个来去自由，不考虑买房，赚的钱全是个自备收入啊。这是第三、第四。小姨家的表妹2019年江苏中外合资高校本科，没有选择2+2，23年毕业去英国读了一年制的硕士，建筑相关专业。24年下半年入职省内头部的建材企业，对前景不看好，申请博士，现在已经离职啊， 下半年会去荷兰读高校的一个博士，这是第四第五。远房表姐家的女儿，97年出生，18年毕业于北京211经管专业，经管类的专业，当年考研下岸，下岸就是没上岸的意思，做了一年的全职女儿。19年申请新加坡读硕士，毕业后在深圳的保险公司工作，能够自立，不考虑买房。第六，妈妈同事的儿子，2020年本科毕业，湖南985高校，23年硕士毕业于上海头部的这个机械专业，头部院校的机械专业，校招合肥能源大厂996。合肥能源大厂大家知道是谁了，比亚迪啊，应该是啊。家里有经济实力啊，本来可以帮他全款买房，他拒绝啊，准备干几年攒钱考合肥的事业编啊。这第六第七，妈妈同事的儿子，2017年高中交换去了美国，现在在美国的高校读博，机器人专业。美国留学生政策收紧，时常担心签证问题，专业难度大，毕业还发愁。第八，妈妈同事的女儿，2024年毕业北京一本院校，考研考上没去啊，选择去丹麦读博读硕士啊，然后25年毕业回国，目前没找到工作，全职女儿中各种投简历啊。第九，妈妈同事的女儿，2022年本科毕业，省内一本师范啊，23年全职考研未果，目前在合肥的私立高中当化学老师，工作强度非常大，不买房，到手都是可支配收入。第十，妈妈同事的女儿，98年生，本科省内一本院校，硕士毕业省内211啊，24年硕士毕业，家里帮忙在合肥安排了一个化工研究所工作，原话是收入不算高，吃喝不愁，没有住房压力，准备2025年结婚啊。这是第十第十一，妈妈同学的儿子，21年本科毕业去澳门读研，23年毕业后一直处于实习和见习当中啊，备考省广电的编制啊，但是电视台又是夕阳产业，目前前途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啊。爸爸同学的女儿，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2016年高考全省前100名啊，上海头部院校数学专业保研，一家私募开出50万年薪，他爸坚决反对，走选调啊，走选调的路子，目前是北京某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优秀的孩子都去哪了啊？13，初中同学，本科毕业，省内211，考研北京财经类211，24年毕业北京上班，行业薪资大不如前，走一步看一步啊。14，高中同学，本省啊，省内啊，本科省内211，校招上海大众啊，入职不久回家考研，目前合肥研究所读研，家里帮忙买车，经常聚餐啊。15，高中同学，本科湖北985，2023年考研上岸，上海头部院校微电子专业，实习中，6月份毕业，有半导体行业的 offer 在手，但是半导体行业扩张期已过，薪资尚可，大不如前。16，高中同学，本科广东的985啊，考研未果，校招进了材料行业的企业，那么强度太高，重新找工作，广州外企上班，岁月静好啊。17，本科室友啊， 毕业后进了南京一家济宝公司工作，工作强度896，高频出差，啊，过去3年攒下40万，啊，原计划在成都或者在南京买房，相亲结婚，结果他们领导在南京的房子一口气跌了200万，决定再等等，啊，变成了等等一族，啊，18，本科校友，考研上岸，本校专业，表现平平，缺乏成果，校招回老家地级市，在当地电网公司工作，住单位宿舍，收入稳定，没有失业风险。19，本科室友，重庆人，啊，毕业后二战考研上岸，还没上岸，二战考研还没上岸，在重庆找到一家材料公司技术员的岗位，目前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家里呢多次提出出首付啊，让他买房，全部拒绝，啊，选择市区单独租房生活，啊，准备随时换工作。本科同学毕业后，在家备考，全职备考2年，目标是本校的本专业研究生。但始终没有上岸。24年年底转而申请新加坡一年制硕士项目。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东北某地级市，在当地的石油公司工作，尚未正式入职，处于过渡阶段。21，本科社团朋友，中文专业，二战考研未果，托家庭关系进了一家出版社，家里催婚，不考虑结婚，收入不高，基本于月光，生活节奏较为松散。22，本科社团朋友，经管类专业，保研进西安的985高校，秋招放弃企业线路，转而报考选调，2025年毕业，进了上海某区机关。去机关单位工作，成为基层的公务员。22，本科学历，大四考研失败，参加选调，回老家县城担任公务员，目前是驻村干部，主要负责低保、特困补贴等事务。所在的西南某省财政状况紧张，县级财政高度依赖转移支付，甚至拆公园长椅抵债的情况，对前景不乐观，家里催婚，态度是先把自己过好更重要。24，本科同学，毕业后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三战成功上岸，啊，成都985高校，目前研二在读，啊，开始考虑秋招，目标明确，进家乡所在地或者周边地区的电网公司。25，本科同学，本科期间表现突出，保研本专业，研究生高强度投入，同学中的卷王，毕业后如愿进入国网成都局，成为少数真正完成既定上升路径的人，公认的标杆式的存在。最后一个，本科社团朋友，材料专业，大四延毕，延毕就延期毕业，无论秋招还是春招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最终一年后赴日本读研，暂时离开国内就业市场。这26个我不厌其烦把它念完，为什么？你把这26个案例全部看完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真的不是一般的差啊！这26个案例是一幅非常清晰的时代画卷啊！这个画卷上面，中国的大学生正在被迫放弃对上升的期待， 集体的进入了一场以生存为核心的退守。那么目前史上最恶劣的就业环境正在极端的扭曲这些年轻人对未来人生道路的理解和预期。这些年轻人在缺乏足够的认知、缺乏足够的信息、缺乏足够的帮助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些人幸运地找到了位置，有些人还在不断地漂移，无法定位。当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把职业用来自我实现，而仅仅是为了生存，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彻底的堕落了。中国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为生存而战的环境当中。习近平摧毁了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所以中国经济的坍塌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更残酷的是，年轻个体的前景会变得更加脆弱和无法预料。这26个身边统计学的案例讲的是大学生的就业，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代人的命运。它真正令人痛心之处在于，这些本来是应该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些年轻人本来是应该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是他们正在被迫为生存而战。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画像，上面有血有泪，让人难过。好，那这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过年好。最近看到一些报道讲中共当局开始和乌克兰进行一些公开的接触，并且表示在重建中发挥作用，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又被俄罗斯摆了一道？因为俄罗斯不是号称要重返世界金融体系与人民币切割的事情吗？俄罗斯号称重返世界金融体系，不是他想反就反得了的，轮不到他做决定。这件事情是西方，是至少是欧洲跟欧盟跟美国的决定，所以他号称想反就反得了吧？那不是，这是第一个。和人民币切割他就能反吗？他跟人民币也没有绑定啊，什么叫切割呢？这是第一个。就所以这后面这个中共被俄罗斯摆了一道，我不知道摆的是哪一道啊，肯定后面这个是基本上是胡扯，没有影子的事。那中共开始和乌克兰进行公开的接触，我们正好要闻简报里有一条这样的新闻，你可以再看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大概看的是同样的消息来源啊。我们看到也是这样的说法，但是到底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啊。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有消息来源报道，我们就跟着报一下啊。但是是不是反映了中共的意图，中共是不是真的一直往前走，不好说啊，不好说。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中共想要跟欧盟建立关系，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欧盟现在跟中共在接近，那中共这个时候对中共来说现在有个机会去跟欧盟走近一点。但是他你想跟欧盟走近一点，你的乌克兰政策就得调整，你不能支持俄罗斯，你支持俄罗斯跟欧盟恢复关系这是矛盾的，所以你要自洽的话，你就要想办法调整在乌克兰战争上的立场，那中俄关系无上限这个逻辑就要停下来啊。那会不会中国正在调整呢？不好说，不知道。我们先 先抱着先看着啊。情况杭州市级医院检验科博士毕业，也在窗口收大小便样本标本啊。就像王老师说的，也就多了个编制啊。观点，中国的年轻青年失业率是中国经济全面倒退的结果，出口大幅的衰退，制造业工厂订单减少，工作岗位需求萎缩，居民收入减少，消费疲弱，要解决就业问题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大量辅助经济政策才有可能扭转的复杂工程。一点都不复杂，为啥？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就一个政策就能解决。什么政策？私营经济政策就能解决。为啥？私营企业解决了中国就业 70% 的岗位， 70% 的岗位是中国的私营企业解决的。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岗位了？因为私营企业都倒闭了。中营企业为什么倒闭？你天天远洋捕捞，它不倒闭干啥？理解吗？所以中共的政策导致国进民退，国进民退讲的就是私营企业的倒闭。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国进民退了这么多年，所以大家没岗位。国有企业能解决岗位吗？不能解决。你想一下你就知道，国营企业哪有，国营企业都是烟草公司，哪有几个岗位？没几个岗位。私营企业才是解决中国年轻人就业的一个根本出路，但是中共又是私营企业的敌人，天敌。那你说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矛盾啊？不复杂，解决就业问题一点都不复杂。好好的对待中国的私营企业，好好对待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不要远洋捕捞，也不要近海捕捞。也不要天天去折腾别人，一会儿查税，一会儿消防，一会儿工商的，啊，你天天这么搞的，当然大家都走了。情绪，那些之前高点买房，承受着高利率的房贷一族，一直抱着经济越来越好，薪水越来越高，以及房价越来越高的期望的人，真的很惨。现在不再抱着希望了，为啥？你眼见的都在这个希望都在破灭，你还会抱着希望吗？情绪没有关系，找不着工作又没有能力润不了的青年人，在中国简直是走投无路的沉默存在。也不是走投无路，会有出路，只不过你愿不愿意。你要向下兼容，大家记住，为什么你没岗位？是因为你的岗位被上面的人下来的人给占了呗。本来就没几个，本来只有三个，从上面下来了20个，呵呵，不就你的岗位不就没有了吗？那怎么办？你往下找啊，你得往下找啊，上你的位置被上面人占了，那你只好往下找呗，只能是这样。情况，有些山东考不上本省公务员，就会去考其他省份的偏远县城的公务员。是的，那都是这样啊，就是向下兼容啊，啊，组织只能向下兼容啊。这些案例还是都是学历高的，研究生级别或者是以上，本科或者以下的还没说。我们讲的全是这个研究生级别的，本科级别你再往下呗，再往下呗啊。理解吗？就向下兼容啊。情况，现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科技、新的生产力，而是分配机制玩不下去。中国人对买房的执念其实也源自于土地的垄断和分配的生存应对。投行在15年到18年期间的研报已经发现，房价上涨已经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实就是有土地垄断权的政府和房产垄断权的房东，把房奴和房客原本用于消费的钱拿走了， 对消费的挤占到了极致，就引发经济萧条和通缩。现今所有的就业问题、出生率的崩塌、税收问题、金融问题，都基于这个问题的表面话题。土地流传方式的背后都是权力，这套模式不改变，经济结构永远不可能触底改善。有一点讲的是对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对消费形成了挤压效应，这个是没有错的。你想，本来理论上来说，你应该，你的贷款应该不会超过你收入的 50%， 通常要求是这样，但银行通常不会管你。所以呢，很多业主他一个月供楼可能占到他收入的 80%、啊、那当你收入 80% 拿去供楼，那你剩下 20% 你还有孩子，还有老人，还有吃饭，你哪有消费的资金？没有了。就这就是挤出效应啊，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啊。但是挤出效应是不是导致经济萧条和通缩呢？不是，不是因为你在供楼，所以挤出效应是通缩，不是。什么导致通缩？导致通缩就一个原因，房价暴跌。叫什么？叫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什么呢？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效果就是通缩啊。情绪，中国大多数人的一生，简单来说就是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说得对。坐标台湾，我真的不能想象找不到工作的恐慌是什么情况。我95年退伍到今天，换工作的空档时间不超过20天。常常是今天在 A 公司离职，明天直接去 B 公司上班。就算在马英九执政时，台湾经济很低迷，当时只是薪资低，加薪困难，但没有说找不着工作。是的，是这样的。在2015年以前，中国人找工作，也就是10年前吧，中国人找工作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不错的啊。那猎头公司挺忙的啊。十年下来就不行了，完了啊。深圳水贝有一家回收销售黄金板材饰品批发商跑路，金额133亿，维权以跳楼方式也拿不回啊。受害者找到老板，警察就来阻止，甚至打受害者。后来又说以两折退回受害者，一位阿姨50万给商家，只能退几万，听了当场昏过去。在场的警察第一时间不是打120，而是抢在场人的手机，围捕不给传播。随后水贝商家各个效仿，纷纷跑路，以打折的方式退款，简称免贝。缅甸的水贝啊，受害者欲哭无泪，这就是在中国投资的黑暗面。我不理解哈，这么多钱就交给水贝的一个打金佬，你放心吗？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胆子好大，他说跑就跑了呀，你又没什么约束，你又没办法约束他。有些人讲啊，他一年做几百亿生意。他做10000亿生意都会跑路呀，你怎么知道他做几百亿生意？所以反正我就觉得很多这类的骗案，很多这类的事情，他不一定一开始就诚心骗你，但是你一开始就相信他也是太奇怪了。前几天在小红书看到很多人吐槽广东广电电视服务转播香港电视台的节目，有关堪舆学家风水命理的内容全部插播美食节目。在我印象中，每年春节期间香港电视台都会安排这类风水命理节目，想不到今年成了敏感内容啊。为什么敏感？ 形势不大好啊。情况，我们单位小保安为春晚的机器人大为折服，我告诉他那都是提前预算好的程序，而且表演的时候后面有人同步进行模拟操作，一旦脱离了程序操作，这些所谓的智能机器人基本上会变废铁。小保安大为惊讶，转而对我不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粉红和基本盘的认知。他为什么不满？不满是当他知道他相信的东西是假的时候，他很痛苦啊，他很痛苦啊，他知道他被骗了啊，所以他为什么对你不满的原因是，他就把痛苦的责任推到你身上，理解吗？啊，上个直播王老师是不是提的冯骥才的故事？深夜加班，妻子误将油纸包的毛主席像硬板当作火腿啊，女同事欲告发，情势瞬间拔剑相向，你死我活。冯骥才急中生智称，我没听他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就咱们三个人，以此化解了一场危机。中文文中形容运动中有时就是这样，忽然反目，生死利剑。对，就是这样。之前有人说有人崇拜毛泽东，有人崇拜毛泽东，这没错，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恐惧。大部分的对毛泽东的看法都是恐惧啊。观点，当王老师谈的主题和玄学相关时，有不少网友说只相信科学，但他们不知道人类科学界有两个共识，科学知识一定要具备可证伪性和局限性，一切不能被证明是错误和有适用范围的知识都不属于科学，因为科学知识来自于对有限的样本的观察、总结和递归。世界无限大，微观也无限小，人类所观察到的样本有限，就好比从大海里舀一碗水，并且对这碗水进行物质和生态分析，科学知识一定要能被后人推翻，否则就不会进步。对科学的迷信也是一种迷信，理解吗？科学不能迷信它，科学是人类社会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部分，一种方式，而且这个认知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啊，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个世界非常的大，所以科学这个方法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是人类社会非常有效率的工具，但是它并不是全部啊。观点，赤马弘扬这类玄学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中国古代谶纬学对改朝换代起巨大的作用，人类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虽然有可证伪性，但也有适用性，我们对它要有怀疑的态度，但也要有敬畏心，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集体心理共识，能转化为群体事件。宗教也一样，虽然不是科学，但它塑造人类心理共识，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是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可以用一种方法论去否定另外一种方法论，为啥？因为你用一把尺去否认一升水啊，一个斗，这是没有道理的啊。你可以用尺去否定另外一个尺啊，你说你不准那是可以的，但是你用一把尺去否认一个斗，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你可以相信科学，你也要允许别人不相信别的方法论，包括风水、命理、堪舆啊这一类方法论，理解吗？有人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 你既然不相信中医，你为什么又要相信玄学？第一，我告诉你，我做的那个节目是用天人感应的方式来分析这个叫什么？这个天文现象对这件事情的影响，理解吗？跟我相不相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我是用这种方法论告诉大家，在这个方法论之下，我们怎么看待正月里发生了日食，发生了月食啊？那么它对当下的中国政局，用风水命理学去怎么理解，这跟我信不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跟我对中医的态度也没有一毛钱的。我不相信中医的原因是什么？中医也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观啊，它是在中国人在那种生存状态之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啊，现在的中国人早就离开了那种生活方式，而且中国人已经没有那种价值观，或者说中医的道已经不存在了。你现在看到的中医全部都是术，一个方法论背后是道，前面是术，术以道为基啊，道通过术来实现，不能只有道，也不能只有术，你得既有道又有术，才能成为中医。那既然道已经不存了，你何来的术呢？所以我不相信的原因，但我不相信中医，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就是我也可以喝清补凉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有很多跟中医有关的生活方式仍然保留下来，我们仍然可以吃，也仍然可以使用。所以我们做人呢，不要一刀切，不要那么绝对，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根据我们的需要选择啊，理解吗？啊，我讲的有点拗口啊。情况说个好笑的事儿，冬奥会进行了一半，中国内网完全刷不到，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冬奥会正在进行，直到昨天谷爱凌拿了银牌啊 ，OK， 今天拿了两个金牌啊。王老师你好，我目前因为工作非常焦虑，想换工作，但是非洲目前其他工作也开始卷起来，我忍不住往坏的情况去想，只有刚果金就业岗位是最多的，但是我听说有人因为疟疾死去，请王老师给我建议，我应不应该去找刚果金的工作。疟疾早就有药了呀，疟疾早就有青霉素，就是治疟疾的啊。疟疾还会死？现在疟疾应该不会死吧？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有疟疾，我疟疾叫打摆子。我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个夏天我都会得一场疟疾。现在疟疾都叫奎宁哈，叫奎宁啊。我不知道你该不该去，但是说因为得疟疾死去，你去买点药就可以了啊。疟疾是有特效药的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该不该去刚果金工作，我不知道，我没办法给你建议，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啊，我也不了解刚果金的情况。但是你为什么要非常的焦虑？你能不能解决焦虑问题？有没有找到为什么让你焦虑？你焦虑的问题可以去解决，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焦虑啊，分析自己焦虑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的 去解决焦虑啊，我觉得这可能会更现实一点啊。我舅舅55年生人，28岁才考上大学，55年生人 ，OK， 28岁，但是他至今怀念毛，家里会挂毛主席像，他在那个年代下乡过，吃过各种苦，非常不容易的考上大学，自己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他反而怀念毛泽东的时代，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这种年龄的人，55年差不多红卫兵吧啊。时差的原因不容易遇到直播，从悉尼给王先生阖家和团队拜年，我也是本命年，祝马年大运。那我们是同龄人呐 啊，马到功成，谢谢。疫情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到现在已经6年了。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类似王老师这样能够坚持如此高质量节目如此久的 YouTuber。 王老师节目的深度改造了我，现在回想6年前的我，无法想象没有接触王老师的我现在会是怎么样。非常感谢王老师，不敢当啊，不敢当啊。好，明谢师侯孙，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